介绍我们讲员李树军宣教士。我第一次遇见树军的时候是在2012年，我去参加这个 CMI 的柬埔寨短宣。那时候他在那里才两年的时候，所以他的语言那时候也是很 struggle 的时候。我记得我看到他们的文字我就头痛，因为那个文字看起来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的，所以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单身在那边侍奉主，要建立一个宣教的一个工厂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钦佩她。我记得每次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就是去乡下看看病人，或是去工厂看病人，他都是给我们安排的很好，吃的真是棒，住的也是很好，所以他们对这些的短宣的都是很尽心尽力，让我们在那里享受与他们同工的时间。那树军呢，他是在美国政道学院大学硕士，他是主修的是宣教，那加入国际关怀协会开始长期宣教的侍奉。那2004年他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他就对柬埔寨特别有负担，他2006年开始踏上柬埔寨访宣，然后很多次的进入短宣或实习，最后他在2010年正式进入柬埔寨开始长宣。我想这其中就像我昨天提到的，他深深感受到当地柬埔寨这些在1975到1979年的时候受到很大的灾难，他们我想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他们的痛苦呢，他好像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地人民的痛苦，所以他就参加这个侍奉，是特别对这个国家有这个负担。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去参加这个短宣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第四届好像是。后来我记得后来有一个叫盛行楚的一个在加拿大过来的一个就是我的学长，那后来也成为那个当地的宣教士，现在与树军一起同工。那开始在2016他开始有社区中心，2017年正式开始展开加拿荣耀社区中心的施工，针对大批华人新移民来柬埔寨做生意，教导他们柬文，而且对当地中小学生的课后辅导，开办儿童美术创意教室，这个一个 art studio 借由课后辅导帮助孩童在功课上能够进步，而且帮助他们的父母亲能够认识这个我们的主，然后再给他们的品格生命都得以改变，把福音带给很多人。我想在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堂信息的以前，我们来念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如果你有圣经翻到以西结书第37章，今天阿伯不在这里啊，他明天好像今天半夜就要出差，他没有来吗？阿伯最喜欢的经文，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大家想想你在那个骸骨四围经过是什么样子，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一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 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来到三一教会，我第一次来到北加这么远。以前是 我住南加，那其实这次回来也算是回家的感觉。上一次回来是已经2015年的时候回来述职，那这次是第二次回来，所以觉得很兴奋。那但是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以前我也坐在下面在听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很不明白，因为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那个资深宣教士，然后他们那个听听诗歌或者是听听信息，然后就会开始掉眼泪。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我不能够理解。可是现在当我8年过去，然后每一次参加这种聚会的时候，我在下面听到这些诗歌分享，我就换我自己坐在下面会开始掉眼泪。不知道是因为有年纪了呢，还是觉得这些歌词真的是写的很让我很深刻哦，真的是我自己的那个走过的路，就像刚刚的说的，主耶稣走过的那个十字架的路。那这多年来，虽然没有像耶稣一样走的这么的困难，走的这么的伟大，但是这8年来让我觉得跟着耶稣的后面的脚步走，那心情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些诗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是我的呼召经文。好，那然后刚刚又唱到这个使命。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那个唱不下去，我是眼泪一直掉下来的。但是就如同刚刚的那些诗歌里面所讲到的，为着这些未得救的灵魂，为着这些在未得之名当中的那些枯干的灵魂，那我们还是需要迈出那个脚步，踏出去，那效法耶稣的这个第一个宣教士，那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好，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与你同行。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自己为我们舍命成为第一个宣教士的时候，愿我们自己也可以follow 你的脚步，与你一起同行，进入到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命令里面。主，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想到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以至于我们今天也能够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话语，若有在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我们可以真的回应你，然后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会成就我们心中所想的，因为你是听垂祷告的神。主，让我们若对有宣教有负担的，对你的话语有负担的，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个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这个3天的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真的很有确据的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刚刚念的经文1到10节，那其实我相信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哈。那所以这边他一开始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然后把这个以西结放在这个 平原的当中。那这个平原是不是很漂亮的平原哈，这平原是满地的这个骸骨。那他说当他以西结在这个平原里头经过的时候，他说他使我从这个骸骨的周围经过，那谁知道这个平原里的骸骨甚多，而且是极其枯干。所以刚才那个长老在问的时候说，如果当你在这个平原的当中你走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我来讲，我刚刚那个长老在问的时候，我坐在下面想，我想说，哎，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那很有可能我不敢走过去，很有可能我会觉得说，哎呦，怎么会这样，绕道而行。而且这个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回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常常在台湾以前常常的那个新闻都会有一些那个空难事件。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的那个空难。那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关系，所以他需要到那个空难的现场去看一看。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些正好这些受难的有一些是那个日本籍的这些客人哈，所以我父亲就需要去那个现场去看。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换成是我，那我还因为是工作啊要去啊，所以如果是换成是我，那我要不要去啊？我可能想说，哎呀，主管啊，请你差遣别人吧，我不太想去哈。那像这一边这个，他形容比那个空难的这些骸骨还要多哈，还要多。那你想一架飞机大概多少人而已？好，那但是这边以西结他所描述的是满片的这个平原都是哈，满片的平原都是。所以我不晓得说弟兄姐妹，你们刚刚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长老在讲到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或者是思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哈？那其实我在想说，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其实这个生命不是也是如此的荒凉吗？哈，那或者是我们的周围，其实这些朋友可能每天也都是在外面游荡啊，或者是狂欢到这个半夜的哈。那很有人可能是过着这个没有目的的这个人生。那甚至是在某一个国度哈，其实很多就像我在柬埔寨一样哈。那这个很多的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些人其实是过着没有盼望的日子。没有盼望的日子，那他们的灵，他们的内心，其实就像这些骸骨一样，极其干枯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画画哈。那因为我自己是学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读圣经，或者是我想一件事情，我会把它图像化，我会把它图像化。所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画画过？那像如果你们看到那些小朋友他画画，或者是他画那个漫画，那个漂亮的美少女的时候，他那个眼睛不是都画得大大的，然后那个眼睛都会有画好几个、两个、三个那个白白的那个点哈。那其实那有那个点，是因为看起来整个人有活力，整个人有生命力，有这个感觉是一个活的人。可是当我进入到宣教工厂柬埔寨的时候，那个时候10年进去，但是我06年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状况跟现在真的是差很多。好，那现在虽然还有，可是在06年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人，他们其实是不太有笑容的。好，那他们的眼神其实是空洞的，那空洞的其实那个描述很抽象啊。所以如果你去想象说一幅画，那个这些画少女漫画的这些漫画里头的人物，如果他的眼睛没有那三颗白白的东西，就是一个黑黑圆圆的这个眼睛，其实那个就我们说那个无神，就少了那个生命力的感觉，少了那个好像是活着的人的感觉。其实他们的眼睛，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看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个黑洞哈，然后没有活力，没有盼望。那当你 当你停下来，你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在两边的人就会冲上来，涌过来跟你要钱，然后跟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多看他一眼，然后给他钱。那所以而且你在跟他们讲话，你看到他们的眼神，其实他们不太有反应哦，那他也不知道好像看着你，但他又好像不是注意着你。哦，所以那种感觉就像这边所形容的，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盼望的。even 到现在你去跟这些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思想是很负面的，他们都会常常告诉你说，哎呀，没有希望了，哎呀，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希望了。这个就是他们对这个生命，对他们自己的人生觉得没有盼望，他们看不到什么，所以他们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那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所以他们活是活着，但是他们的灵里却是死的，他们没有盼望，所以他们的内心其实就是跟这些干枯的这个骨骸一样，没有任何的盼望。那所以以西结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他所看到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所看到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这个经文也可以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以西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西结。神把你我放在这个世界的当中，那其实要我们做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让我们可以去成为以西结，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可以有以西结的眼睛去看神要你我所看到的景象，跟神所要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哈。那所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世界的堕落，或者是看到那个未得之名的这些灵魂，那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的爱。那如同埃及的每家每户，他们都那个时候常常听到说，那个传来的那些悲哭的这些悲痛的哭声，那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渴望？或者我们有没有真的停下来好好的看到说他内心里面的那个渴望？我想到说有两个人哈，有他们看同一幅画面哈，他们看到窗外有一幅画面，就是第一个人呢，他看到的是窗外有好多的那个很多的人在草地上在 picnic， 在草地上野餐呐，在玩呐。然后呢，那个人看一看就说，哎呀，这幅画真好哈，这幅画真好，很多的家庭哈，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在玩耍啊，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个他就看看隔壁的那个人跟他看同样的画面哈，但是那个人就非常的沉重，然后那个人的就看一看，然后就流下了眼泪。那旁边的这个人觉得很高兴啊，看到的画面很美好啊，那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在难过。那但是这个人就告诉他说，我看到的是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草地上面，但是他们是没有得救的灵魂，他们是需要神的爱的人。那所以同一个画面，两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画面的当中，或者是我们都同在一个这个世界里头来生活，我们过的是一样的日子，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所让我们看到的画面？也许这个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或者是我周边的这些亲人，可能每一天日子过得很高兴，可能他每一天跟你谈话的时候他讲的好像很得意，或者是日子过得很好，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其实他转身背后他是有很多的难处，或者是其实他有很多的难处是我们外人没有办法去知道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点的看到，或多一点点的关心，去跟他更深一层的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去引导他的一些谈话当中，我们是怎么可以去帮助得到他们？好，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眼睛去看到？那今天以西结他做的事情是神让他看到这些骸骨 但是我们也看到的这些虽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我们他们的里面也是这些骸骨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以西结一样说，主，求你开我的眼目，求你开我的眼睛，心里的眼睛，看到这些人的需要啊，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所以耶和华的灵让以西结看到这些景象。那以西结描写自己被神的灵带到这个平原上面，那他所处的这个平原上面，我们刚刚说很多的骸骨，而且是没有生命的。那这段经文让他看到的是当然这个是比喻以后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的这些景象。那对他们来讲，他告诉以西结说，这个就是以后你们的景象，那你们被掳了之后，你们是没有指望的，你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 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常常神的话给我们看到很多的难处，也许我们身处在一个状况当中，都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怎么这样子对我啊？神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神，你还在吗？可是神常常会让我们看到没有指望，或者是让我们看到一些难处之外，其实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这里神虽然让以西结说，你看被掳了之后你是绝望的，被掳了之后你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呢，耶和华却又借着以西结发预言，成为耶和华的出口，然后使那些骸骨复活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到最后却是另外的一个应许哈，那是神给这些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你会复兴哈，你会被复兴，我会把你们复兴成为那极大的军队。所以让他们虽然身处异邦，但是却不至于绝望。其实神常常会让我们在一个难处的当中，但是当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我们会看到说，啊，原来后面还有这么一个盼望的这个状况哈。我们说什么中文是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感觉哈。那所以虽然身处在异邦，虽然被掳过去掳走了，但是却不自绝望。那所以骸骨复活的意象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讲，它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盼望，是一个有复兴的那个盼望。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呼召我们成为这个复兴的大军，那也希望我们做他的出口，使别人可以因着我们来灵里被复活起来。那当然一个原因是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以西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我们帮助别人复活之前，我们自己要先被复活，我们自己要先被复兴。当神呼召我们成为大军的时候，除了使人复兴，那也需要我们自己先复兴我们自己。那所以当我们需要被复兴的时候呢，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的，用信心来回应。所以一到四节谈到说，耶和华的灵将以西结带到这个骸骨的平原，使他经历观看他四周围的这些环境。好，那神让以西结看到这些景象的意义，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希望他去传讲神的话，以至于这些骸骨因着神自己，好，因着以西结所传达的，然后被复兴起来。那在这边平原中文的译本是翻为山谷哈，那指着两个山中间的平原。那这个平原呢，在这里描写是平原，我们知道是通常平原是比较肥沃的地方哈，那是人们可以聚集有活力的地方，那所以是代表有生命力的。所以当这个以西结被带到平原的当中，其实在他站在平原的当中，应该是要站在很有活力、很土地很肥沃的这个平原的当中。可是今天以西结却是站在那个充满骸骨跟没有希望的这个平原的当中，所以这是一个 比喻哈，一个对比哈，所以以西结今天所看到的是死亡，然后是没有生机哦。那后来神才告诉他说，你需要去帮助这些骸骨复活，以至于神向以西结问的问题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哦，那如果今天神也对你发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可以复活吗？哦，你可以觉得复活吗？可能要找骨科医生。那也许把这个骨骸拼凑起来，其实拼凑起来也不见得会整具是可以拼完的哈。那你更何况说是你要把这个骨骸拼凑完了之后让它复活起来，其实对我们的概念来讲，哎呀，怎么可能啊，是不可能的哈。那但是以西结在这里他的回应却是很正面的哈，他对这个荒凉的景况，对这个干枯的白骨，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好，你是知道的。这里的你是知道的，其实他是带着信心的回应。好，那对我们来讲，哎呦，我们想说谁知道？但是以西结说你知道，好，因为他知道不是我可以让他去复兴，乃是神让他去复兴的。好，那所以因为他知道人看来没有能力，但是在神那里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好，那所以他确信耶和华是那个生命的主宰者，是那个生命的掌权者，唯有他才能够使人死而复活哈。所以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用信心去回应。那所以以至于在第一个时间他就回应说，主你是知道的，你自己可以做的。好，那所以神便将这些意象跟启示那更多的显明在以西结的当中。好，那也因着他以信心的回应，那就借着以西结成就了这个复兴的这个大军的这个神迹。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如果以西结没有信心去回应，或者是他逃避，他回避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当他回避的时候，其实神的计划也就没有办法成就了，神的计划没有办法成就。所以当神在对我们呼唤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信心或者在第一时间来回应神的时候，那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没有办法成就。那所以在当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神在我们的当中是让我们可以每一天都除了用肉眼去看我们的世界，也让我们的心眼被打开，而是可以看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那些人啊，然后我们可以去真的去帮助他们哈。那所以不要回避神的呼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哈。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叛逆的，我还三次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是三次想要逃避哈。那我刚说那个我的呼召经文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时候是我在祷告的当中，那我就跟神祷告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那我的呼召是什么？所以这个在我祷告的当中，那这个经文就出现了。好，那而且他是我就看到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回应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当我回应完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睁开眼睛，因为我跪着祷告，我就睁开眼睛想一想，应该好像我回应太快哈，然后又想想说啊，还好，应该不会怎么样哦。那反正想说啊，反正这个大概只是我随口回应，就像我们那个上主日学的时候，反正老师问那个主日学老师问京剧啊，我就在后面回答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神当然是听垂祷告的神啊。我们昨天好像不知道谈什么才谈到说真的是不可以随便跟神祷告，神其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常常都说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可是我们很少会去真正真 当然可能时间还未到，所以神可能还没有临到我们哈。那但是我比较有幸一点哈，我就经历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往后我回应完了之后呢，在后面的两三个礼拜，很多人都跟我讲这一句经文，很多人都跟我讲这一句经文。然后呢，我后来就跟神祷告说，好了，如果是这样，除非是我自己的母会的牧师哈，从他的嘴里跟我讲出这句经文，那我就认了，我就认了。所以呢，就隔了一个礼拜，我祷告完，我讲完之后，隔了一个礼拜，我们在有一个祷告会，然后呢，牧师就开始带敬拜，所以他就拿了吉他出来弹一弹，他唱到一半，然后就停下来，就说：“哎，我们来打开圣经好不好？”然后他就说：“我们来翻开那个以赛亚书六章，然后从第一节开始念。”我就哦，心里好紧张哦。然后他就一直念到六章七节停下来。我心想说：“哎，还好，自己吓自己，没什么事情。”就后来那个牧师也很幽默，他就吞了一口口水，是真的哦，吞了一口口水。然后他就说：“我们继续来把后面的那一节念完。”所以其实他们在念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反应，我也头脑全部空白，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我只知道全部结束了之后，我的眼角已经泛泪光了。然后整个结束之后，我就突然问我牧师说：“牧师啊，平常我们祷告会不是那个唱完诗歌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吗？然后你为什么突然要念那个圣经？”他就说：“不知道，就有一个感动。”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牧师分享了这个祷告，后来我就问牧师说：“牧师啊，那我需要接受吗？”然后牧师也很幽默，他就笑一笑，就说：“不知道，随便你。”然后我就后来就说：“嗯，那我还继续问我们牧师说：牧师，那我可不可以那个再跟我的那个我再做一个祷告，看看是不是神确实要呼召我？”然后牧师就说：“好，随便你。”然后他就走了。其实我那时候看着他的脸，我就会觉得他心里应该想说：“哈，随便你，反正你也逃不过神的那个手掌心哈。”那所以后来我回去之后，我就真的祷告哦，我就说：“主，如果除非我现在知道你要呼召我了，我确定了，但是我为什么要顺服？”好，你看我是多叛逆啊！我还说为什么我要顺服你？求你给我一个顺服你的理由啊！那我就顺服，我就顺服你的呼召。所以在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快要接近圣诞节，所以在圣诞夜的时候，因为圣诞节我跟教会要去 retreat， 那有一个特会，所以圣诞节的就是Christmas Eve 的时候，我就跪在那边祷告，那神就开始回应我的祷告了，所以这个很可怕哦。所以当我在跪着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景象，就是耶稣在跪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时候其实我一直跪在那边，我一直跟神祷告，然后一直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哭，然后哭得很伤心。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想我再怎么难过也哭也不会像那个时候这么痛心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景况，然后我就在祷告中我说：“主，我可以感受到你当时的那个痛苦。”好，那我说我跟神祷告说：“那主，原来我可以感受你的祷告，所以你也可以感受我所经历的一些不如意的状况或者是我的难过哈。”那但是神回应我说，他说：“你过去所受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或是不愉快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他说这你所受的这些难处，为的不是要你的心远离我，乃是要你的心靠我更近。这就是我要你顺服我的方式，这就是我要你顺服我的方式。”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然后其实我是跌坐在那里了，然后眼睛睁开，我就想一想， 因为这个是他回应我的祷告，因为我说求你给我一个顺服你的理由，那但是这边神回应我说这个就是我要你顺服我的方式。所以在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就说好，那我就真的顺服了。那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原因了。那如果今天我硬着景象跟神说哦好啦，我就再一次求，或者再一次求，或者是我就转身就走了，我想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或者是今天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啊，我就没有办法看到后面或者是这八年来的一些神所带领的经历的这些事情。虽然这八年来上上下下，这八年来不是很都很顺利，那但是这八年来所经历的，我很感谢神是每一件的事情的状况，我都看到神的手在带领，我都看到有神迹奇事在发生。好，那所以顺服神，好，顺服你的呼召。那若没有信心去回应的话，我相信神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那神今天也不会让我站在这边，因着他的呼召，因着我的回应，我在这里可以做这样的分享。那所以以西结也是一样，那因着他可以有信心的回应，所以神让他去成就了这个大事，神带着他去帮助这些骸骨得以复兴。所以除了信心的回应，我们也看到需要顺服神的话。那顺服其实是让神来做主，所以顺服神的带领是我们要得胜的第一步，需要得胜的第一步。所以对你我来说，对神应有的回应其实真的就是顺服。我那时候的祷告就是主，我就顺服了，我就顺服了，我就不敢再逃了。那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这一堆的枯骨，现在可能以西结的心中他其实也感到绝望。其实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是以西结，我们是那一群的以色列民，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也会感觉到绝望。只是绝望的当中，因着神，因着耶和华，所以他有信心，他去顺服啊。那以西结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更何况是那一群以色列民的百姓哈。那这些百姓一定也会不抱任何的希望啊。那但是神吩咐以西结去发预言的时候说，耶和华要使这一些枯骨复活啊，枯骨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西结顺服的时候啊，当他顺服的时候开始说预言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啊。那枯骨随即复活，而这个发预言就是要他去传讲神的话，这个预言就是神的话啊。那所以让他去去告诉这些人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并且要宣告说，你听了耶和华的话，必使你们的生命得以恢复，得以复兴。那这就是四五节所提到的。那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就说，我必使你的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复活了。所以顺从神的带领是经历神的方式之一。这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怎么去经历神，我怎么经历神，那其实顺服神。当你一件困难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当你碰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顺服神的带领。那我刚提到说，我这八年来其实在这个神的带领里面不尽顺利，那但是在你走的每一步，神带领你的每一步的当中，你若顺服去完成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说，哎呀，原来这个过程常常都会有神奇妙的手在带领。我们的诗歌唱说，那个看不见的那一双手，那这双手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它会领你一直走过那个难处哈。当你走过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呀，原来这么的奇妙，神迹其实是随着我们的哈，那神的帮助是随着我们的。所以 在顺服神，这是唯一的方式，你要经历神，这是唯一的方式，就是顺服神，顺服神。所以当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有很多经历神 的这些人，那我们看到摩西顺服神的带领，那约书亚顺服神给摩西的权柄，所以 顺服神是让我们可以得胜的第一步。那我们知道说，靠我们的得胜不是靠方法，不是靠人，乃是靠神的话。所以第五节他才说，我必使这个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好，那让他们可以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有这个皮可以遮蔽你们。那在这边，所以以西结就顺服的回应说，好，那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所以遵命说预言，好，那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如果是换成我们看不到那个未来，或看不到这个骸骨是不是真的可以复兴的时候，你会去说预言吗？神说，哎，你去告诉谁谁谁这么说。那如果我看不到的时候，我想说，啊，算了，我干嘛要讲？万一我讲了人家说你随便乱讲，万一我讲了那个事情没有成就，我干嘛要去讲？那但是以西结在这里他就顺服回应，他就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所以因着他的这个顺服，因着他回应，因着他去说，放胆的说，所以事情就成就了。那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顺服的这个顺服神话语的这个信心。那所以当然，当我们顺服神之后，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刚说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乃是来自于神自己他的话。那所以在这里他所靠的是神的灵，能力的来源。所以七到九节这里 也提到说，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不料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都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相联络。所以他看到说，那些骸骨上面就开始长筋长肉，又有皮遮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枯骨复活的景象，告诉我们说，虽然骨跟骨虽然已经连起来了，它会长筋，它会长肉，它会有皮，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也是那个没有生命的人，我们也是没有那个生命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极其那个大的那个军队。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可能就像我们说，我们是活着是活着，我们可能坐在这边聚会，我们可能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每天有上教会，但是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只是那个长了筋，长了肉，但是也许神的话不在我们里面，也许我们是里面其实是极其干枯的那个骸骨。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所以我们刚说神让我们成为以西结之前，也希望我们自己想一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一个干枯的那一群骸骨。如果是，我相信神在今天可能要对我们说话，说是我们需要再重新被神更新，重新被神来使用，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成为那个大军队里面的那一员，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出去帮助别人。那所以在这边他说他看到的这些状况，原来这些骨跟骨相连，虽然是相连了，虽然这个骸骨站起来了，但是他没有生命，他没有生命。所以第五节提到说耶和华就要开始使他的气息进入到骸骨里面，他们就要复活，并且要给他们加上这个筋，使他们长肉啊，有皮遮蔽啊，然后让气息进到他们里面，让他们可以重新活过来。那所以这个重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自己的气息要进入在我们自己里面，耶和华的气息要进入，那使他们可以得到生命，变成一个完整的活人，完整的活人。所以 如果神的灵没有在你里面，我们可能就是也只是坐在下面听一听，然后神的呼召临到之后想一想，哦好了，赶快转身又走了。好，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是那个一个骨架的人，我们要有神的灵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需要变成一个完整的那个活人。正如创世纪我们提到的，就是人活着乃是因为上帝的气息，上帝吹的那一口气，所以上帝将他的灵他的生气吹到人里面，那使我们成为那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以西结的预言当时是代表着犹太人的这个复兴，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平原上面的这个骸骨多而干枯的时候，其实对神来讲他是没有什么用的。你虽然多，你全部的骸骨联络起来之后，你很多的这个骸骨已经站起来了，好多巨人哈。那但是这么多有什么用？没有生命。这么多有什么用？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那其实是对神来讲没有用的。好，那就跟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那在宣教地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这些柬埔寨人，或者是我现在的这个社区中心啊，好多的小朋友来哦，或者是我们接触到很多的这些居民，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神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算是一个活着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盼望，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一个期待。哦，你不要说这些大人，连小朋友也是如此。哈，我觉得刚刚接触那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很讶异，因为才9岁10岁，可是他们刚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来的时候，他们会常常讲说I hate my life。然后我要死，我要死。然后他们常常会讲我要去自杀，或者是说今天也是 not my day。然后今天我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想死。好，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小的年纪，然后他的思想是这么悲观，这么负面，这么灰暗。那所以当然我们刚刚那个昨天跟今天长老一直有提到说在1974-75到79年的这段时间是他们的内战。好，那他们的内战那就屠杀了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人民，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国家是悲情的，这个国家是负面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民是生活在这个创伤当中的。好，那纵使是已经40年过去了，可是老一辈的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当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其实他谈一谈谈一谈他就开始掉眼泪了。好，那我记得我们的这个社区中心的隔壁的一个老奶奶，他就跟我们谈谈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一个人住，他一个人，但是他跟他住的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老奶奶哈。那个就还好，那个有人有好像有一个女儿陪他，那但是他就跟我们说，他说虽然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人陪我，可是对他自己来讲，他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他常常会坐在那边，会想想想想了之后，他会掉眼泪，因为他说他在波布的那段时期的那个内战，他的全家，他自己的家人都被杀光了，那他的先生、他的孩子也通通都死都过世了，所以只剩下他自己，所以他会常常跟我们说，他想到那个过去的状况，他觉得没有盼望，他想到那个状况，他觉得他不喜乐。好，那所以他又会想到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跟着他们过走掉了？好，为什么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好，那他会觉得更不幸，他会觉得更不幸。所以很多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一直到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我们带的这些小孩，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历史这段的历史，可是上面的这些长辈遗留下来的，这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些不完整的家庭的这个状况，带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压力。那现在的他们的这些老一辈下来的这个中年人的这一代，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好，那工作上面你再怎么努力赚不了多少钱。然后在小朋友呢，因为现在的父母可能常常要忙着工作，那虽然赚不了多少钱，可是他总要生活，所以他们一天到晚不在家的。那这些小孩子呢，爸爸妈妈也对他们没有什么关心的。好，那所以尤其是有的时候父母回到家里对他们是打骂，没有什么关心哈。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很多的那个怨恨积在心里面，然后在学校可能又碰到同学霸凌，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哎呀日子很难过，那常常都会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不关心我，然后常常会觉得说我死了算了，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家里面。那所以 很多的这种负面 的想法，那其实总归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没有神在他们里面，他们不认识神。那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盼望。那所以这些小朋友进到我们当中，刚刚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说小孩子当他认识福音，当他知道有耶稣，当他知道我们有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两年前对比今天，他们的改变真的差很多。那他们开始有喜乐了，他们开始会跟我们说他们听到有耶稣的故事之后，他们会常常出去进去学校的时候会跟同学分享，那跟同学这个传福音，有两个已经觉知，我们的小朋友有两个觉知，那所以他们很兴奋，他们就会在学校里面来讲耶稣的故事啊之类的。可是他们有时候常常会疑惑，他们就说回来就跟我们说啊，老师啊，那个我们很高兴跟人家分享，但是我的同学就说耶稣不是真的，那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关系，你就继续讲你的故事。那这些人因为还没有认识耶稣，他就说对对对，就像我一样，我当时没有认识耶稣，我也觉得不相信，我当时不认识耶稣，我也觉得我不快乐，可是他说当我知道这个耶稣是真的之后，我现在觉得我很快乐。所以他说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就讲。好，那有的时候他们还跑来跟我说，哎呀，那个爸爸妈妈带他们要去庙里拜拜，然后呢他说他就问我们说那要怎么办啊，父母一定要我拜拜啊，然后我就说你们可以站在那边祷告，然后当然我们不能够叫他说你就要反抗大人，然后这个也不太对，所以他就说好，然后他下一次跑来他就会说我哪一天去了庙里啊，但是我没有拜拜，我就站在旁边，但是呢我那个祷告完之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回头跟那个偶像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我就想说好，没有关系 ，OK。那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有那个已经开始有那个喜乐在了哈。那虽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回到家里，他碰到的那个家里面的状况没有改变，虽然他改变了，但是家里的状况没有改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很多时候他们对福音有信心，他们也愿意顺服回应，可是回到家里也许有的时候还是看到家里的状况还是一样。所以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哭得很难过，然后就跟我们说很紧张的跟我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看到我家里这个状况我很难过。他说不行了，为什么我跟耶稣祷告耶稣都没有听到我的回应，我的爸爸妈妈还是一样没改变，爸爸还是一样喝酒，那妈妈还是一样在忙碌，根本没有听我的话。那他说虽然我爱我的爸妈，虽然我要照顾我的爸妈，虽然我一直为他们祷告，可是耶稣没有回应。那他就说如果爸爸妈妈的状况在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想离开那个家。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也真的是在信仰当中的这一条路上，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的起起伏伏。那对他们小小年纪来讲，他们真的也在经历那个信仰的这个 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们经历完，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说啊，原来其实神的这个手一直在带领他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改变，他可以看到真的有状况的时候他还是喜乐，他还是愿意去祷告。那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点点的改变，那这个就是他顺服神回应神的时候，他看到神在这一边的灵在他的身上所动的功啊，那不是他自己努力做什么，而是当他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来帮助他，神就让他经历到这一段可以让他自己先被复兴，以至于我们也在祷告中也希望他真的是可以成为这个大军里面去，让他的父母让他的家庭可以成为那个有气息的那个活人啊。那所以在这边的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啊，当他们多，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生命啊。那个另外的意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周围的其实就是也是很多没有这些得救的这些人，他们的灵魂其实也跟这个骸骨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的学生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些骸骨。好，那但是我们不敢期盼他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复兴的大军的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一样也是慢慢的在成长。那现在他们才在我们的当中两年。那也许以后也许我看不到的时候，那他们已经是成为那个极大军队中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大军的一员哈。所以也为我们的学生祷告哈。那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神再一次的对以西结说你要去发预言，向风发预言，然后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所以以西结又开始遵命说预言，这个又是顺服，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能力，所以他又开始发预言，那这些枯干的骸骨就开始又活起来。那当这些人这些骸骨有神的气息在里面，成为这个活的人的时候，那我们相信不仅仅只是这些骸骨他们得以复兴，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今天若是这个灵进到我们里面，神的呼召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去正面来回应的话，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以西结。好，在不久的未来我们都是以西结，或许我们现在在座的其实就已经有以西结存在哈。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真的可以成为那一个有可以带领人或者是让人可以得到复兴的那一个人哈。所以要有生命，要有盼望，要有神的气息，那真的是只有回应神，顺服神的话，那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被更新，那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那个让别人也可以得到宝贵的那个福音的那个人。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video 可以看一看，说我们的那个这些学生，这个是大概两年前做的 video。 那现在这些小朋友呢已经都长大了哈，那而且他们有几个的这个信仰，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慢慢的可以开始比较正面的接受这个福音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债的高棉文，你好的意思。苏 stay 柬埔寨人每天从这句问候的话开始一天的生活。苏 stay， 现在我也要开始我每天在柬埔寨金边的工作了。加拿荣耀社区中心成立于2016年10月，2017年今年的4月份，我们正式开始运作。在这间3层楼的排屋里，社区的邻居小孩们 每天可以在这里有我们的两位本地同工们，可以陪他们复习每天在学校的课程，协助指导他们做回家功课。因为在这里本地的学生孩子们，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基本字母拼音发音文字书写都不太会，因为在学校老师的薪资太低，老师无心教学，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功课都不是很好。另外回到家中，父母忙于工作赚钱，无暇照顾他们的功课，有的父母程度不够，无法帮助孩子做作业。
这些学生刚进到社区中心来的时候，他们的功课不是都不会写不做，就是随便乱写一通，随便的应付交差，在学校被老师骂也都觉得无所谓。但是经过这几个月后，他们很自动的来的时候就上楼把功课做完，当初字母还不太会的，现在也慢慢的都学会了。
至于我，琴棋书画只剩下画画还可以，所以我负责教社区中心同学创意美术的学习。在我们的创意美术教室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发挥创意，抒发心情。很多时候透过他们的创作，可以观察到他们内心的世界，因为画可以反映出人内心的想法和状况。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可以更多的注意到和关心到他们的问题与需要。当然，彰化社区邻居的这群同学们做功课、学画画，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可以让人认识耶稣的平台。迦南文化社区中心，我们目前的同学不多，我们希望每期新的开始都有新的同学可以进来。但是当没有新生进来的时候，我们不免也会担心学生在哪里，向神祷告，神啊，我们需要学生，神啊，请把更多的学生带到我们的当中。但是神提醒我，让我回想到社区中心的成立目的，我的初衷，那不是掌声，不是需要人数，这里不是学校，乃是让人遇见耶稣的地方。而后我开始看见这群进到社区中心来的同学们，每个都有问题，每个都需要耶稣的爱，他们都是家里疏于照顾的一群。有时父亲回家只顾着喝酒打人，母亲回家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有的同学是孤儿被亲戚收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调皮捣蛋是因为想要被注意，很多时候他们内心愤怒因为他们想要被关爱。但是当他们来到社区中心后，看到我们的福音书籍，听到耶稣的故事，我看到他们慢慢的改变了。老师说着 I hate my life 的个性变得开朗了，上课专心了，同学们也开始学会了请、对不起和谢谢的字，有的从画画中发现自己可以画得很好，更加的有信心。我想神在这个时候把不多的羊带到社区中心来，为的是要我好好的先把这几只羊群顾好、喂养好，使他们在这个中心里面看见耶稣， 得到耶稣的爱。我想这不就是社区中心存在的目的吗？现在这些同学们有的时候会突然跑来给你一个 kiss， 有的时候给你一个大拥抱，有的时候也故意耍赖。我想这也许是他们心中其实是期待在家里和父母的互动方式，但是在我们的社区中心里，有人可以陪他们说话，
在这里有人可以听他们分享在学校所发生的事，也可以尽情地玩游戏、看书、休息。所以有学生家长告诉我们，学生常常注意着社区中心的门开了没，为的就是想来到我们的当中待上个一整天。学生也告诉我们，他们每次进来都觉得很高兴、很放松。但我想不是因为我有爱，而是他们在这里遇见了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使他们变得快乐，如同当时耶稣在迦拿所行的神迹将水变酒，如今他在迦拿荣耀社区中心也把这些学生的生命使他们变得更丰盛，变得更喜乐。当然，迦拿荣耀社区中心不只是社区小朋友学习画画和做功课的中心。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也开始有一些让家长们可以一起参与的亲子活动课程，社区成人，或者是嘟嘟司机们，甚至是我们社区的长者们各样的讲座和关顾。这里不限于小孩、成人、简人或华人，而是所有需要遇见耶稣的爱的人而预备的地方。我们盼望每一个进到中心来的人，他们的生命都能够经历由水变酒的人生。
嗯，是的，今天神要在你我的当中做复兴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其实也需要我们自己的行动带出来，那也是需要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来顺服神，并且向耶和华神来祈求他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自己得以先复兴。所以今天神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呼召我们每一位可以成为如同以西结一样去发预言的人，呼召我们成为他复兴的大军，做他的出口，使那些还未得之名，还未认识神的这些干枯的这些骨骸得以活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说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就透过以西结，然后用行动来回应我们的神。若是你对宣教真的很有负担，若是你对服事很有负担，是不是可以在今天我们就开始跟神祷告说，主，我愿意回应你，主，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跟我一样 OK。 所以那个神会听祷告的，会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也许我们还未很明确，还胆怯不敢跨出去，没有关系，其实神都听得到。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神就会让你成为大军中的一员，也许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小朋友的带领，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配搭，可以成为那个让这些小孩，让这个远处的这些柬埔寨，或者甚至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些灵魂得以复兴，得以有盼望的这个一起来配搭的同工，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是的，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像以西结一样，有一个敏锐的灵，可以看到你要我们看的。主也，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也需要像以西结一样顺服，也需要像以西结一样，第一时间的可以来用信心的回应你，来对我们的呼召。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每天来。或者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坐在教会的当中，但是我们的灵却没有那么的活泼。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活泼起来，帮助我们可以先自己复兴起来，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复兴之后，我们愿意回应你，成为使人得以复兴的那个大军的一员。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说主我可以，所以我在这里就求你差遣我。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的分享到这里。